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的来学习教会建造系列的课程。那上一次我们分享到的一个主题是关于如何读经，对不对？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猜到今天晚上我们的内容了，因为我们学习了关于如何读经，学习神的话语，就是听神说话。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学习跟那一个息息相关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祷告，就是如何向神来说话。如果如何读经是关于听神的话，学习明白神的话，那如何祷告就是关于我们到底该如何向神来说话。其实我会觉得说，关于读经和祷告这两件事是一位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是的，最基本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刚刚受洗的还是信主30年的，他都需要读经和祷告。但是呢，又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无论是一个生命刚刚开始成长的寻求信仰的基督徒，还是做了牧师30年的，其实生命的动力、活力和能力也还是来自于这两个方面，读经和祷告。所以就求主今天晚上借着这两个主题啊，上一次的主题和这一次的主题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这两件事能够更扎实的来成长。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主，无论是我们的交通，我们的运动，都在你的恩典当中。主，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再一次的学习你的话语，学习如何来向你祷告，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扎实的来成长，使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的被建造起来。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当我们分享说如何祷告的时候呢，我想有几个点需要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一点就是到底什么是祷告。我想我们需要先来界定到底祷告是什么。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98问呢，给祷告做了一个非常清晰也是非常简单明确的一个定义。他是这样说的，98问威明小要理问答问说，祷告是什么？答：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哎，请注意，你突然发现这个其实是在基督里的意思，对不对？奉耶稣基督的名，表明我们祷告的前提是在基督里，是跟基督的关系。然后呢，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心愿。哎，你发现这个指向的是我们真诚的把我们的心带到那一位创造我们生命、救赎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上帝的面前。哎，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心愿。然后呢，他说祈求合他旨意的事。哎，请注意哦，不是妄求，不是不符合他真理的事，而是祈求那些合乎他旨意的事。然后呢，说承认我们的罪。哎，你突然发现祷告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承认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能有资格能祷告，而是因为主的恩典和怜悯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我们才可以祷告。然后最后并感谢他的怜悯。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心愿，祈求合乎他旨意的事，承认我们的罪，并感谢他的怜悯。我觉得要领问答对祷告的定义实在是太精彩了，它几乎涉及到了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几个部分，关于救恩，关于这一个真理，关于罪，关于祈求。所以呢，你会发现按照这个定义来说，祷告就不是关乎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不是关于自己随心所欲的一个表达而已。祷告其实是一场敬拜，是一个敬拜的行动。平时同时祷告是一个心灵的态度，就表明我们其实是对那一位上帝的完全的依赖和仰望。换句话说，我们不祷告，不祷告的人就不会敬拜，不祷告的人就不会仰望依靠上帝。所以呢，你会发现祷告是一场信仰的操练，是最基础的属灵的操练。这就是关于祷告。第二，我会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神乐意我们多多的祷告。是的，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因为神乐意我们多多的祷告。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想多多的祷告，所以我们就多多的祷告，而是这是神的旨意。那在帖所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保罗劝勉他们，提醒帖所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哎，请注意哦，这个是神的旨意。靠着主有喜乐，不住的祷告，在你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凡事谢恩，其实表达的是对他的顺服，是对他的依赖，是活在他的面光当中。常常喜乐表达的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光当中，不住的祷告表达的是我们对神的依赖，凡事谢恩表达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件事情顺服他。哦，你突然发现这个其实指向了整个基督徒生命的一种颠覆，对不对？是的，活在神的面光当中就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就是每一件事情常常依赖神，凡事谢恩就是为着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而顺服神，感谢他。这个其实就是被翻转的生命的状态呀，或者说这个就是建立了合乎圣经的世界观。而这个被使徒保罗称之为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永远都不能更改，神的旨意是标准，是原则。所以你会发现在这节经文当中，按我们的想法，这个其实是使徒保罗的呼吁，对不对？他呼吁我们要常常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感恩的心。之所以这样，保罗说不是因为要自信，保罗说不是说你这样做对你有一个好心态，保罗不是说你这样做你就能有一个好心态，你就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不是的。保罗不是说这样做你就心情好，对你有好处，不不不，保罗说这样做是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哎，请注意哦，这就意味着对基督徒来讲，祷告就不是可有可无的，祷告就不是说想祷告的时候就祷告，不想祷告的时候就不祷告，不是的，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神的要求。所以呢，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那我会觉得说，我们一生之久持续不断的属灵操练啊，就是持续不断的在读经和祷告当中来学习认识神、经历神、敬拜神和顺服神。我再说一遍哈，一个最基本的属灵的操练，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就是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读经和祷告当中来学习认识神、经历神、敬拜神、顺服神。这几乎就是每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原则。神的旨意是希望我们多多的祷告，请注意，这不仅仅是神的旨意，甚至呢，我们会说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的特权。是的，你知道向神祷告啊，是作为神的儿女的一个特权。我们从创造的角度来说，试想一下哈，各位，我邀请各位弟兄姊妹，你想一下哈，请注意哦，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是全能的神，是整个宇宙最伟大的，对不对？但是这一位全能的神，创造宇宙的主宰，居然乐意听我们对他说话，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权？哇，这真是一个特权。从创造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也跟神之间有位格性的交通。但你知道，因着罪的缘故，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被阻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不仅仅是基于创造的角度来说，创造的角度当然是我们能到神面前祷告的原因之一。树木不会祷告，但是人会祷告，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从救赎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曾经我们的罪阻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亲近这一位圣洁的神，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与那一位圣洁的神之间的冤仇和鸿沟被填满，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到施恩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从救赎的角度。所以你突然发现哦，祷告是一个很伟大崇高的事儿。从创造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这是上帝赐给万物当中给人的一个特权。从救赎的角度来说，上帝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但你说，既然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的话，那祷告这件事情还需不需要学习呢？是的，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其实祷告这件事情是需要学习的。祷告的定义，神乐意我们祷告，这也是我们的特权，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学习祷告。我知道过去很多年呢，很多基督徒对这一点常常嗤之以鼻。为什么呢？特别是在敬虔派的基督徒呢，常常会认为说祷告就是自然的，就是像一个小婴儿会喝奶一样，就像每一个人会呼吸一样，只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要他有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圣灵的内住，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会祷告。在某个角度来讲哈，我不认为这说的是完全错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是的，里面有基督的新生命、重生、圣灵的内住，内心是真实的会呼喊阿爸父，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但是即使如此，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依然需要在祷告上持续不断的学习成长。是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祷告开始祷告的一个起点，但是其实他需要不断的透过学习真理，学习圣经的真理。 不断的实际的操练祷告，他的祷告会越来越合乎神的真理，合乎神的心意，他的祷告会越来越美，越来越好。我会这样说，其实呢，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开口祷告，和一个信主30年的基督徒依然需要学习祷告，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就好像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说他已经信靠主悔改了，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称呼他，信主了，他悔改了。但你知道，一个信主30年的基督徒，他也同时的需要每一天的持续不断的学习更多的信靠主，学习更多的对付自己的罪，更多的悔改，对不对？你会发现这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是耶稣的门徒，请注意哦，跟了耶稣3年的门徒，包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也会对主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对不对？是的，主导文的背景就是因为这句话，门徒来到主的面前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然后呢，主就教导他们主导文。主导文就是主教他们祷告，他们学习祷告的手册和教科书。所以我会说，一个基督徒需要学习祷告。那关于如何学习祷告呢？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3点。我们如何学习祷告呢？或者说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祷告呢？第一，祷告是借着学习圣经真理来操练的。我再说一遍，学习祷告其实是借着学习圣经真理来操练的。首先，祷告是借着阅读默想学习圣经来操练，因为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需要听神的话，学习神的话，认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因为这是祷告的前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祷告，有能力的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我想大家可能以前都听过一些不太符合圣经的祷告啊，某某老奶奶去到人家的玉米地里偷了一袋的玉米，那偷完一袋的玉米之后呢，他背不动了，然后就祷告求主赐给他力量，让他可以把这袋的玉米背回家里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还是一个大家需要来思考的一件事。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在一些不真正认识真理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就是我们的祷告其实是错的。所以呢，首要的祷告的前提是学习明白圣经的真理。清教徒非常的注重祷告，也注重默想哈。那有一位清教徒这样说，他说呢，神的话语为我们的默想提供了原材料啊，是的，我们的默想不是凭空的，是透过默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为我们的默想提供了原材料。但是呢，他接下来说，其实呢，默想也为祷告提供了原材料。啊，意思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读经和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那个默想和咀嚼连在了一起。啊，那么我们如何借着学习圣经来操练祷告呢？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哈，就是我们可以在祷告之前先读一段经文。然后读完这段经文之后，花点时间默想一下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意思。最后第3步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祷告去回应 我们的默想。这就是透过学习圣经来操练我们的祷告。这是第一点。第二，操练祷告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透过你的祷告来操练你的祷告。这话可能有点绕，对不对？是的，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应当借着实实在在的去祷告这件事来操练我们的祷告。让我这样说吧，其实祷告是一门实践神学的课程，就是除非你实实在在的去做，不然的话你就很难真正的把握祷告这门神学。有一位清教徒这样说哈，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他说我们应该如何祷告呢？如何操练祷告呢？他说呢，我们应当祷告到什么地步呢？祷告到我们真的开始祷告了为止。说的有点绕，对不对？他说我们应当祷告到我们真的开始祷告了为止。其实他的意思很简单哈，他的意思是说，其实在很多人的祷告里，他没有真正的去祷告，他可能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他只是可能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爱站在十字路口和会堂里要得别人的称赞。所以清教徒提醒我们说，在一个祷告里，我们应当真诚的、持续的、恒切的祷告，甚至有的时候有必要长时间的祷告，直到我们达到一个祷告的状态。什么祷告的状态呢？就是除掉我们那种虚伪的、冰冷的、机械的套话、假话、假大空的话为止。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好多基督徒祷告几乎成为一种形式，不得不做，外在的一个宗教的习惯，越来越冰冷，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说一些套话、假大空的话。那这个其实还不叫祷告。是的，如果我们的祷告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个还不叫祷告，至少不是符合圣经的祷告。因为耶稣批评外邦人的祷告也会用许多的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对不对？那真正的祷告是什么？按照清教徒的说法说，我们应该祷告到真的开始祷告了为止，就是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直到我们的心开始融化，我们的心开始对神火热起来，那个就是开始真正祷告了。我们的心被主的爱融化，我们的心底里真实的发出对主的那种敬拜、感恩、赞美，真实的看见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看见灵魂的需要、别人的需要、生命的需要，真实的去祈求，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在祷告了。所以卡森这样说哈，卡森说要进入祷告的状态哈，他说呢，我们必须坚持祷告一会儿。他说要进入祷告的状态，我们必须坚持祷告一会儿。意思是如果我们祷告直到我们开始祷告了为止，最终其实我们在祷告当中是欢喜快乐的经历神的同在，安息在他的爱中，喜爱他的旨意。请注意哦，我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多花了一点功夫哈？因为第一点，祷告的前提是学习圣经，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仅仅学习了圣经的真理，而没有进入到实际的这种祷告的操练，心灵的这种的被主的爱来融化，真正进祷告到直到我们真正开始祷告了为止，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操练我们的祷告。所以你会发现祷告这件事情其实是关于心的，对不对？关于生命的，关于我们内在的整个的生命放在神的那里。第三，操练祷告的第三个方面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哈，就是借着跟别人一起来祷告来操练。 哎，是的，你如果说自己不会祷告，或者说不知道怎么祷告，其实是可以从其他的那些敬虔的人的祷告当中来学习如何祷告。是的，如果祷告是值得学习的话，我们就可以学习别人的祷告。比如说他们在祷告当中对真理的回应，他们祷告的热情，他们祷告的时候的那个迫切度和真切度。这些其实是值得学习的，不要仅仅学习别人的祷告的，比如说外在的一些样式，比如说语调啦、语气啦，或者说时间的长短了，那些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们实实在在可以借着学习别人的祷告来祷告啊。比如说，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在主日敬拜公共祷告当中。你可以留心的听牧者们的祷告，因为他们接受过神学装备，对不对？因为他们要提前带领这场主日敬拜，他们要提前预备，对不对？他们甚至写下了自己的祷告文，对不对？他们的真理的系统，他们祷告的内容，是我们可以学习祷告的一个好的榜样。这是一个。你也可以建立一个祷告的伙伴的团契。或者说参加一个祷告的小组的团契啊，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一个人呢比较容易软弱啊，一个人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放纵。那如果你有一个祷告的小组或祷告的团契，那别人的提醒、别人的督导，或者说当你软弱的时候、无力祷告的时候，别人为你来祷告，这个其实对你的祷告是很有帮助的。那我听说我们教会要成立一个祷告的团契小组，对不对？祷告的团契，那期待弟兄姊妹来参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塑造。第三个建议，为了更好的帮助我们祷告，其实你可以读一些基督徒的传记啊，特别是他们在传记当中记载的他们的祷告哈。通常非常的精彩。我之前读加尔文和这个爱德华兹的传记的时候，记载在他们的一些的祷告文，对我激励相当的大。包括斯布珍的传记，因为他们的祷告呢，其实被记载下来，对我们的帮助激励是非常大的。这就是第三点，关于学习祷告。第四点，也是今天晚上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到底如何祷告？到底祷告的原则、标准、内容、方式如何祷告是什么？那我想，其实再也没有比主导文更好的学习祷告的范本了。在马太福音第6章的9到13节，那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我想这也是我们学习祷告的范本。那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把主导文非常详细的讲一遍哈，但是我可以粗略的带领大家来看主导文的祷告的那一个的规范。我曾经有一个关于主导文的系列的讲道，有6讲。如果有弟兄姊妹愿意在祷告的这个主题上想获得更多的操练和学习的话，可以去听那6讲的关于主导文的讲道。那今天晚上我们会非常简要的梳理主导文的几个基本的要素。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哎，你发现这讲的是关系，对不对？生命的关系。当我们呼叫这位神为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这表明的是我们身份的基础，我们身份的关系。所以，祷告的前提啊，是身份，是关系。是身份的基础。当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提醒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上帝那里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有了独特的地位。这个其实是祷告的前提。没有这个身份，凭什么上帝听你祷告呢？对不对？没有这个身份，我们也不会向他来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其实是所有的接下来具体祷告内容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称呼神为阿爸父。 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祷告就是基于关系，而不是基于利益，不是基于利益的交换。哦，可惜的是很多人的祷告出发点就错了，就他的祷告几乎是基于利益的交换。主啊，只要你答应我这件事情，我就怎么怎么样，这个叫做生意，这个不叫祷告。而真正的祷告是，主啊，因为你是我的父，我是你的儿子，因为你爱我，所以我也要爱你，这个叫关系，这个叫身份。所以第一点是关系。第二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敬拜。这意味着我们的祷告首先是基于关系，真实的生命的地位。第二，我们的祷告其实是一场敬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圣，不就是敬拜吗？敬拜荣耀神的名是我们祷告的基础。所以请注意，祷告不是为了我们的名被传扬，是神的名被尊重。我们的祷告从来都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的，而是从神那里开始的。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以从自己来开始，那我们的中心就偏离了。我们应当为着神的名被荣耀而祷告，我们应当祈求以神的荣耀被彰显作为我们祷告的核心。是的，很多不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为着自己的名被彰显而祷告，或者说仅仅为着自己的缘故而彰显祷告。但是真正的祷告是敬拜神，而不是敬拜自己。世俗的偶像哈，中国的民间宗教，你发现有一个特点，对不对？什么特点呢？就是当一个富人到庙里去拜一个送子观音的时候，他真的在敬拜这个观音吗？不不不，你不要误解了，他真正敬拜的是自己。他求那个观音娘娘说，观音娘娘只要送给他一个儿子，他就献上多少的香火钱，对不对？那请问他真正尊的是谁的名为圣呢？就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这件事是他最看重的，对不对？他最看重的是不是自己得到这个儿子。换言之，他是愿自己的得到这个儿子作为他敬拜的实质。所以中国的民间宗教所有的这一个偶像的崇拜的实质就是敬拜自己。是的，他看起来是在敬拜观音娘娘，但是他其实是在敬拜自己。可惜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祷告无法自拔地陷入到这种错谬当中。我们不是在敬拜自己，而我们是应当尊神的名为圣。所以祷告的第二个要点，祷告是一场敬拜，并且是一场敬拜的征战，就是不再敬拜自己，而是去敬拜上帝。第三，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就是指的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是如何掌权的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降临而掌权的。神的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彰显出来的。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祈求，就求神借着福音的扩展来扩展他的国度。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成全了他的国度。所以简单来说，这句祷告的意思是，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我们把目光放在永恒的事物上。是的，我们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就意味着那个主的国度、主的旨意、主福音的扩展，这些永恒的事物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当我们这样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些事物上的时候，就不是把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在当下的这个世界的肉身的需要上。这也表达了我们对那一位神的真正的敬拜。或者说，让我说的再明显一点吧，这个可以破除我们的自我中心。祷告其实是以基督的国度的降临、国度的扩展、国度的荣耀为中心的，祷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哈，有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为什么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当 当耶稣三次预言自己将要在耶路撒冷受害，被文士、祭司长、这个法利赛人逼迫杀害的时候，你知道当时彼得做了一个，我可以称之为祷告，也可以称之为他的一个表达，他的祈求，说主啊，这事断不可临到你。哎，你发现主耶稣当场责备了彼得，对不对？因为彼得这样说的时候，这样回应神的时候，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不体贴天父的心肠，他只体贴自己与耶稣之间的那个关系，他不想耶稣受苦，但是其实天父的心意不是的。所以呢，天父的心意是以神的国度降临为中心的。然后经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祷告的意思是，神的旨意在地上运行，在这个世界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就好像神的旨意在天上运行那样，畅行无阻，被彰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祷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世界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家庭中，行在我的工作中，行在我的教会中，行在我的生活当中，如同行在天上。哎，这意味着我们要尽力的学习神的旨意，并且要顺服神的旨意，这是最难的。我们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对我们其实是构成了挑战的，因为意味着我们要舍己，要顺服。所以这句话也表达说，祷告其实不是为了达成我们自己的想法而已，祷告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好，我需要先停一下啊，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从主导文一开头到现在，一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那句话开始到现在，主导文的内容前半段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你有没有发现？开头的焦点是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各位，我觉得这对今天无法自拔的陷入到自我、陷入到这个世界、陷入到罪恶当中的人来讲，主导文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意味着我们需要高举神的名，顺服神的旨意，看重神的国度，而这个通常会对付我们的肉体、私欲和自我。所以当我们照着主导文的样式去祷告的时候，必然迫使我们去谦卑顺服神，舍己荣耀神，委身于神的真理。这个会让我们不舒服的，这个会让我们经历那个挣扎的，而这个其实是真正的寻求神的开始。我再说一遍，只有这样的祷告是真正的寻求神的开始，不然的话，我们的祷告总是在惹动上帝的愤怒。因为那些错误的、不符合神心意的、不符合真理的祷告，其实是在惹动上帝的愤怒。但是只有符合真理的、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其实是蒙上帝悦纳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长久的在一种错误的或者不符合真理的祷告的生活当中，其实这样的祷告不仅不能够喂养我们的生命、激励我们的生命，甚至会让我们越来越消沉、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远离神。你说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后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接下来呢，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请注意哦，这句话其实是提醒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学习对神的依赖和仰望。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各位，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忘记耶稣说这句话的背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都活在一个不缺吃不缺喝、物质特别丰富的年代，对不对？但请注意，耶稣说这句话的背景，在耶稣的时代， 其中有很多人是干一天活拿一天的工资，就他们的工资低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们干了一天活只能用那一天活的钱来买那一天的食物。你就知道有很多人可能忍饥挨饿的，如果这一天他们没有拿到钱，他们就可能要没有饭吃。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耶稣教导他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意味着其实我们那一个生存的那一个最基础，日用的饮食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生存的最基础的东西，没有比这更基础的。这个是在承认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活着，我们是完全的对神仰望依赖活着，是神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神是一切的供应者，是需要在神的那里来寻求他的信实和丰富。我会觉得这句话在当代啊，已经那个尖锐性和冲突性已经被很多人给弱化了。因为我们今天好像不祷告照常吃饭，对不对？好多基督徒觉得好像不祷告照常吃饭。约翰加尔文说，不祷告吃饭就是猪。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敬拜，他觉得那一个饮食不需要祷告仰望神就可以吃。就好像今天很多人，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的人生不需要祷告仰望神，就觉得自己能够玩得转。那我自己能够玩得转，其实就是把上帝驱逐在了他的世界之外，而这个其实就是不信靠上帝的表达。哇，你会发现朱道文非常的深刻的挑战我们的生命。然后接下来朱道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表明我们的祷告，其实每一次的祷告其实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寻求来自于上帝的赦免。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哈，其实表明我们认识神的圣洁，认识自己得罪了神，也同样认识到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因为主赦免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一切的不义当中洁净我们。请注意哈，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可能会给人误解，就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只有我们饶恕了别人，我们先饶恕别人神才会饶恕我们哈，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是在教导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赦免和饶恕，请注意神的赦免和饶恕是在先的，所以我们也应当赦免饶恕周围的人。保罗在哥罗西书3:13这样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哎，这个很清楚，对不对？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换句话说，从主的那里得到了赦免之恩的人，就有力量去饶恕别人。约翰斯托德这样说，斯托德说，一旦神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如何的得罪了神，如何的伤害了神，那么其他人对我们的得罪其实就变成极微小的事了。因为我们得罪神得罪的太多了，对不对？反过来说，他说，如果我们高看了或看重了别人对我们的得罪，那么斯托德说，我们就是轻看了自己的罪，因为别人对我们的得罪永远都比不上我们对神的得罪，就我们对神的亏欠远远的高过了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对我们的亏欠。因为我们对神的亏欠是欠了1000两，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是欠了10两，这10两当中可能有8两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哈哈哈，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啊，帮助我们。那这句祷告其实是把人与人10诫当中第后6诫，人与人彼此相爱的那一个的焦点带入了我们的祷告当中。就这句祷告其实把10诫当中的后6诫，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带到了我们的祷告当中。 因为这句祷告提醒我们呢，其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认识这个福音，会对我们如何看待别人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会觉得说这句祷告很深的破碎我们的自我中心。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是很难用主导文来祷告的，因为主导文每句话其实都是为了对付我们自我中心，对付我们的偶像，对付我们的刚硬，对付我们的罪。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啊！主导文的祷告非常的美。然后主导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请注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的意思是不是基督徒就不会遇见任何的难处、挑战、艰难、困苦了呢？不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是，不叫我们陷入到试探当中无法自拔。意思是要带领我们远离试探的那个困境，而在一切的凶恶当中都能够依靠神的恩典。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指向的说，我们整个的生活其实都是依靠神的。那不仅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依靠神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征战都是需要依靠神的。这句话提醒我们，正如我们在物质上需要在饮食上仰望神的供应一样，那我们在属灵上，在属灵的征战上同样的需要仰望神的恩典。事实上，任何时候我们只要不依靠神的恩典，就必然会失败。多说一句哈，不依靠神的恩典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我们已经刚硬了，就表明我们已经骄傲，陷入到自我当中了。所以基督徒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什么呢？就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常常在福音的光照当中看见自己心里的自欺，常常被福音的真理提醒我们自己的罪，常常被圣灵光照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你会发现，成熟的基督徒的标志之一，不是自己就成为一个完美的圣徒，而是更多的看见自己的失败、自欺、骄傲、罪恶、软弱、糟糕，然后才在这个前提之下，更多的去依靠神、仰望神、悔改、信靠神、顺服神去成长。这就是基督徒的成长的方式。基督徒没有一个英雄，没有一个大师，都是只是更多的认识自己的罪，更多的依靠神的恩典。所以主导文其实是我们祷告的范本，对不对？所以呢，特别的勉励大家，我们也是共勉，我们不仅仅需要背下来主导文，我觉得我们需要把主导文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在的框架。我们今天晚上没有细致的讲主导文哈，但是呢，我们这样大体的过一遍，你就知道说主导文是非常宝贵的祷告的原则啊，它显明了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优先的次序，帮助我们梳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也相信什么吗？你知道我们会相信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是的，你只有学完了前面听完我讲的这40分钟之后，你再去读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口开门，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就知道这句话何等的有安慰了，对不对？这句话就可以破除很多的误解了，因为这句话的前提是前面40分钟。约翰一书这样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照他的旨意去求，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的祈求，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说这真的是安慰我们，对不对？因为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那有基督徒会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意思呢？他说，既然上帝预定了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掌权，我干嘛还要祷告呢？哎， 你发现没有？他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什么？他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既然上帝一切都安排好了，预定了万事万物，一切事情上都有他的主权掌权，我干嘛还祷告呢？你知道吗？他这个问题太错的太离谱了，因为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他要借着祷告来改变上帝。如果上帝都定好了，他改变不了上帝了，那就压根不需要祷告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他是上帝，上帝是他的仆人，他要管着上帝，要求上帝做这做那。如果上帝都定好了，他就觉得没必要祷告了。不不不，这错的太离谱了。因为祷告不是让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是让我们那颗刚硬、骄傲、自我的心柔软下来，顺服真理，活在神的荣耀，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我们听上帝的。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祷告提醒他一下，不是上帝忘记了，我们祷告让他记起来，不不不，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借着祷告来提醒自己。我们自己忘记了神的恩典，借着祷告来提醒自己。我们不明白真理，借着祷告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所以祷告不是为了改变上帝，祷告是为了改变自己。祷告不是摇动上帝，祷告是摇动我们自己那颗刚硬不悔改的心。这祷告，我们的心开始柔软下来。并且我会多说一句，我们的祷告并不会与上帝的主权发生冲突，因为圣经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两个真理是并行的，就是神有主权，人有责任，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不是矛盾的。神有主权是我们祷告的基础，就是因为神有主权，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知道安定。人有祷告的责任，因为在神自己完全的主权里面，他设定了我们成为他成就他旨意的器皿。而我们很多时候成就他的旨意的方式之一，就是借着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因为神是完全有主权的神，神有能力使他的旨意成全。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旨意祈求，神就必定应允我们的祈求。因为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阿们。感谢主。愿我们今天晚上借着这一刻关于如何祷告的学习，来踏踏实实地操练我们如何祷告。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呢，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祷告的计划，就建立祷告的习惯。怎么做呢？你可以每一天设定具体的祷告的时间，比如说起床之后，比如说睡觉之前，因为你要起床，那你就不会忘记祷告嘛，因为你要睡觉，那你就不会忘记祷告嘛，对不对？那这样呢，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你也可以是其他的时间没有问题，这样你就可以让你的祷告有规律的去做啊。那为了帮助大家操练祷告呢，你可以说啊，有的时候你祷告着容易睡着，对不对？特别是晚睡之前，你可以出声的祷告，你可以用经文来祷告，甚至呢你都可以把你的祷告写下来，写成祷告文啊，这都是非常好的方式。多说一句哈，很多诗篇其实就是作者的祷告文，就是大卫的祷告文写下来就成了诗篇。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写下的祷告文能成诗篇哈，不会的。我的意思是，当年大卫的祷告被写下来成为了诗篇，你也可以把你的祷告文写下来这件事儿。把自己的祷告写下来不是不属灵的一件事，是非常属灵的一件事啊。第三呢，你可以建立你的祷告手册，就是你有一个小本本，然后列出你的代祷事项啦，列出这个你要为哪些人祷告啦，列出为哪些教会的事祷告啦，为哪些这个状况祷告啦，这些祷告小本本是非常好的一种的方式啊，这是具体可以落地的地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好，愿主祝福大家。那我请刘牧师来为我们今天晚上的 这一刻的内容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代祷。